好，各位弟兄姊妹晚安，网上的弟兄姊妹都平安吓。咁啊，好开心啊，好开心咧，能够再一次翻到嚟呢度咧，去同大家去分享上帝嘅说话。咁咧，今日咧，我哋会继续睇传道书嘅信息。咁啊，记得咧，两个礼拜前林牧师咧同我哋分享咗传道书第几章啊？第三章嘅下半段嘅经文。咁咧，佢俾我哋讲咗一个系好好嘅信息，讲到话究竟我哋点样去面对嗰啲不公义嘅处境啊？而今日咧，我哋会继续去到睇《传道书》第四章嘅经文。我为咧今日嘅信息咧定咗呢个嘅主题，叫做为谁劳碌，为谁忙。我谂呢个嘅问题咧，或者好易答，系咪啊？我哋为边个而劳碌咧？我哋应该为边个啊？应该为上帝嗬。咁啊，呢个系看似好易答嘅答案，仿佛咧就好似喺《传道书》嘅中心嘅主题一样，我哋要去敬畏神。但系短短呢三个字，却一啲都唔容易去做，亦都值得咧，我哋去到深思，去继续咧，去点样去到应用喺我哋嘅生命嘅里面。好，不过咧，进入经文之先咧，咁啊，让我哋一齐睇一睇第四章经文嘅结构，好唔好啊？第四章咧，大概咧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嘅，每一个部分都系咧呢个嘅传道者啊喺日常生活所谓日光之下嘅一啲嘅观察，而呢啲嘅观察都系嚟住一啲人同人之间嘅互动。所以大家可以见到啦，一到三节咧就系为之一个段落，四到六节咧又系另一个段落，七到十二节系第三个，然后十三到十六节，最后四节咧就系第四个段落。虽然咧以上呢四个部分咧，如果大家睇到 PowerPoint 啦，可能有啲字咧可能比较细只啲，睇落去咧佢哋嘅即系嗰啲嘅题目啊，嗰啲嘅内容咧，睇落去好似所谓无厘拉间咁样。不过咧，当我哋仔细去睇、留意呢几节经文嘅修辞技巧嘅时候，或者你如果你有圣经，或者咧你有电话，都可以开出嚟睇，我哋就会发现一个好特别嘅字眼。有啲嘅字眼咧系不断咁样重复嘅，就例如一样嘢胜过另一样嘢，或者某一啲嘢比另一啲嘢好，又或者某一啲嘅行为就好过另一啲嘅行为。咁呢度话俾我啲人听啲乜嘢咧？其实就系咧呢一切嘅嘢咧，其实都系出自于呢位传道者嘅观察啊。事实上喺现实生活嘅里面，其实根本咧就冇所谓嘅最好嘅选择啦，系咪啊？只有咧相对好嘅选择。所以咧呢一章咧正正咧系话俾我听一个咁嘅信息。好啦，而家咧就让我哋一齐咧去走进经文，睇下传道者嘅第一种嘅观察，好唔好啊？第一种嘅观察系嚟自咧一至到三节，第四章一至到三节，我都邀请大家一起读啊，好吗？好啦，预备起。我转而观看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欺压之事，看啊，受欺压的流泪，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权势，也无人安慰。因此，我赞叹那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但那尚未出生，就是未曾见过日光之下所发生之恶事的，比这两种人更幸福。这个第一个部分所关乎的是社会里面所发生一切欺压的事。在圣经里面，欺压可以包括什么？可以包括在欺骗啦、邻舍去夺取对方的一啲嘅财物啦，又或者咧可以系为咗增加自己嘅财富去咧剥削或者罔顾别人嘅利益等等。事实上咧呢一个欺压嘅主题啊，传道者咧已经喺上一章，即系咧第三章嘅十六至到二十二节咧，已经咧开始咗噶啦。喺第三章十六节咁样讲：应有公平之处有奸恶，应有公义之处也有奸恶。讲紧嘅系传道者发现喺呢个日光之下，喺呢个世界里面有太多唔公平嘅地方。不过呢一切我哋都明白。而上一章咧讲紧嘅系一啲比较叫做司法嘅公正，而呢一章咧却系进一步咧就描述受欺压嘅人嘅嗰个嘅感受同埋嘅处境。佢话你睇下嗰啲受欺压嘅流泪，无人安慰；欺压佢哋嘅有权势，亦都无人安慰。不过咧，我哋就咁睇呢一节或者咧，我哋都比较容易去理解上半句嘅受欺压嘅人因住痛苦而流泪，我哋能够谅解嘅。不过经文嘅下半句咧，我哋就好似唔系好明啦。乜嘢叫做欺压佢哋嘅有权势都无人安慰咧？ 仿佛咧好似讲到欺压人嘅嗰啲人都好惨咁样啊，成为 bully 都好似好惨，要需要人去安慰啊。咁因此咧，有解经家咧就咁样讲啦，佢话咧嗰啲被欺压嘅人，其实咧呢、这个嘅被人冇人安慰嘅意思咧，其实同样咧去指向一个被欺压嘅人。即是说第二句、下半句呢那一句的无人安慰呢，其实同样都指向着被欺压的人。亦即是说那些被欺压的人因住对方所拥有的权势呢，就没有人能够安慰他们。就好像这个新译本下面的字经文这样讲，他说欺压他们的手里握着权柄，因此无人安慰受欺压的。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传道者是想讲欺压是存在的。其实当我们环顾四周围，我们看看我们的社会，看看国际新闻，我们都不难发现这些被欺压的人或者欺压者的存在。无论是种族的歧视，国与国之间的欺压，经济上面的贫富悬殊，或者家庭做在当中做父母啊，和子女之间那些之间的伤害啊、虐待啊，其实都是比比皆是的。而事实上，圣经早就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再次回来之前，在这个世代的欺压是不会停止的，因为这个世界充满着罪恶。不怪得传道者在第二节这样说，他说因此我赞叹那些已死的死人胜过那个还活着的活人。简单一点来说，亦即是四个字，就是生不如死。当然我们知道传道者不是在这里要去鼓励人去死，是不是大家都明白这个所谓生不如死说的是一种的感觉，一个很全神的表达，说的是内心那种的痛苦和慨叹。或者这种痛苦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所爱的家人是因着疫情，因着染了疫而入院，却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没办法去探他们，只能够隔着个玻璃这样去看着他这么辛苦，是这么呕，是这么咳，什么都帮不到的时候，那种的心情，那种的挣扎，那种的难受。也都因为这样的缘故，其实传道者第三节这样说，他说但那尚未出生就是未曾见过日光之下所发生的恶事，就比这两种人更加幸福。哇，究竟传道者在想说什么？他想说的是那些未出世的人之所以比头先那些两种人，即是活人和死人，更加的幸福，是因为他们不再需要，不需要面对这个事实的残酷，不需要见到这个世界上有着这么多的欺压，那些的不公不义的事情。然而今天当我们一班的弟兄姊妹，一班的就是这个世上的弟兄姊妹去面对这种处境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回应呢？我想对我们来讲，其中一样的回应就是等候上帝的审判。没错，这件事可能对大家来讲都不陌生了，因为我们前几章都可能讨论过。但无论的确我们无论是几咁发达几咁先进的社会，在这个日光之下仍然见到社会有很多公义的缺陷，或者很多欺压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们不需要去逃避的，我们不需要逃避这个事实，也都不需要放弃生命，好像经文这样说。相反，其实日光之下岂不是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用人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它是要用神的眼光去看吗？而我们都去等候上帝审判的来临，以致我们更加能够有一种的真实，更加去真诚地面对这种满有张力的生活，能够活在当下。好了，来到第二部分，是四节去到六节，传道者又提及他另一种的观察了。他讲着嘅就係咧喺工作環境當中，人與人之間咧嘅嗰種嘅張力啊，可唔可以讓我哋咧都一齊讀第四節去到第六節好嘛？第四去到第六，預備起。我見人因彼此嫉妒而有一切的勞碌和各樣工作的成就，這也是虛空，也是暴風，好著雙臂，自食其肉，一掌滿滿而得享安寧，胜过两掌满满而劳碌暴风。在这里讲什么？传道者的第二个观察就是他发现这个社会是一个满有竞争、弱肉强食的社会。大家可能心想，哎，我都知道啦， 亦都好正常啫，系咪？咁啊，有竞争先会有进步噶。不过个问题咧，唔系话有人咧喺呢度为咗佢嘅事业而努力，又或者为咗养活家庭去奋斗。讲紧嘅系传道者发现有好多人为咗啲乜嘢啊？系为咗嫉妒而咁样去生活，去咁样搏杀，结果咧就搞到自己遍体鳞伤啦。所以咧，传道者就喺度话啦：呢一个同样都系虚空，亦都系暴风。原来妒忌可以产生各样竞争嘅心理，使人咧不断咁样去到劳碌，亦就系单单为咗赚取更加多。或者我哋睇下 TVB 嘅剧情咧，可能我哋都会睇得出到好多嗬。我哋都唔难去发现喺我哋身边咧都会好多呢啲嘅啊竞争。不过良性嘅竞争都还好，因为咧可以带嚟进步。但系传道书喺呢度讲紧嘅系恶性嘅竞争，系为咗嫉妒而不断咁样或者不择手段咁样咧去到忽略别人嘅一啲嘅利益带嚟嘅竞争。相信咧，我哋每一个喺我哋嘅工作嘅场景，或者喺四周围，可能都见过唔少。甚或我哋以前咧，都曾经系咁样奋身去工作，为咗入 Big Four 啊，或者有啲其他嘅公司啊，为咗攞牌啊等等，又或者咧为咗更加好嘅前景，为咗养家啊。不过结果嘅却系一样，就系、是、影响咗自己嘅健康。事实上我自己咧都有亲人啊，系因为太过劳碌啦，太过劳累啦，瞓得好少啦，就搞到有肝病。本来系点啊？工作系应该带俾人哋快乐一个满足嘅。不过其实我哋睇翻，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其实其中一个嘅咒诅就系人唔再能够喺工作里面揾到嗰种嘅乐趣。而事实上，圣经当中嘅第一次出现竞争，第一次出现嫉妒而谋杀嘅案件喺边度啊？冇错，就系创世纪，大家都好厉害啊！就系发生喺始祖亚当佢嘅两个仔身上。当该人睇到亚伯嘅献祭而蒙神喜悦嘅时候，而佢自己所献嘅祭咧，却唔蒙悦纳嘅时候，佢竟然会杀咗佢嘅兄弟。同样，今日有好多人会喺呢个恶性嘅竞争入边，会失去自我啦，失去家人嘅关系啦、信仰啦、健康啦，甚至咧人格。难怪传道者咧喺呢度讲，呢一切都系虚空，呢一切都系暴风。咁所以，我哋身为上帝嘅子民，我哋应该点样去面对呢？系咪就系唔去做嘢呢？唔去工作呢？传道者咧喺第五节咁讲，佢话呢个系愚昧人嘅回应嚟噶。第五节话愚昧人抱着双臂自食其肉。呢度话抱着双臂，即系话点解啊？就系懒惰啦，唔愿意做嘢嘅意思啦。只有愚昧人先会唔愿意去工作，最后搞到自己一无所有，自食其肉。我谂呢度咧令我哋谂到一个箴言嘅一幅嘅图画嗬，系啦，箴言嘅下一张。箴言嘅24:33，佢咁讲，佢话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双臂躺卧片时，你嘅贫穷就如盗贼来到，你嘅贫乏仿佛拿盾牌嘅人来临。所以我哋知道，传道者咧亦都唔系叫我哋咧去懒惰唔翻工，咁所以嗰个出路系喺边度咧？答案系喺下一节，就系、是、第六节啦。佢一掌满满而得享安静，胜过两掌满满而劳碌暴风。意思即系话俾我哋听啲乜嘢？就系、是、适可而止啊！就系、是、呢四个字。喺呢一度，传道者提醒我哋要学知足嘅功课，一手满满而内心得享安宁，总好过我哋劳碌不休咁样去争取两手满满。换言之，他说与其我们彼此因着嫉妒而有过分的劳碌，倒不如我们就满足于我们手上所拥有所捉住的。而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得享安宁。而这种安静，这种安宁同样包括上帝从上而来的给我们一份的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今天我们要问，其实人拥有得更多越多，是不是就是一件好事呢？唔一定㗎，最起码物质啊、财富啊，唔能够带嚟安眠。我哋睇新闻就知道啦，就算嗰啲中咗六合彩嘅人，最终系会点啊？都系咧，可能会破产啊，或者有健康啊等等嘅一啲嘅危机啊，嗬。 而在昔日主耶稣呢都曾经透过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去教导我们这个功课。有位的财主他以为呢靠住丰盛的财物能够叫他满足，能够呢吃喝快活好多年。不过主耶稣就称呼他为无知，因为他连第二日还有没有生命他都不知道，这一切他都控制不到。第二十一节这样讲，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而在之前第十五节他都有讲，你们要谨慎自守，躲避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我们求神去帮助我们，与我们一班属灵的儿女，上帝的儿女要学习适可而止的功课，并且常常在上帝的面前去反思，究竟今天我们所有的劳碌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谁呢？既然人世间的一切的成就，那些所谓人世间的好，其实都是相对的，通通都不能够持久的时候，我们就要问，究竟我们的劳碌是为了谁呢？愿意当我们去面对这种的状况，或者面对头先所讲种种的欺压的状况、嫉妒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却能够用一种平静、一种感恩、满足的心去面对，好吗？好，接下来我们看埋第三部分。这个部分出现在第七至十二节，讲的是人在生活当中的一种的孤单感。咁啊，第七、第八节咁讲，系啦，我就唔同大家读啦，即系唔让大家去读啦，或者我读俾大家听。我转而观看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嘅事，有人孤单无双，无子无兄弟，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财富为满足。他说：我劳碌，自己却不享福，到底系为咗边个呢？这也是虚空，是极沉重嘅担子。传道者在这里就有第三种的观察，第三个发言，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孤单无双，没有仔没有兄弟。在这里我们见到传道者刻意用三个无字去讽刺这个现象。他说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仔和兄弟，然而他都没有停止这样劳碌。一直到他问自己，我劳碌自己却不享福，究竟是为了谁呢？我估这个的孤单的背后呢，在他这个无劳碌或者是孤单无双的背后呢，其实是暗示着一样东西的，就是他可能连朋友都没有。或者我们想，没有仔女没有兄弟，其实都不是他能够控制的，是吧？毕竟这些是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嘛。但是身边没有朋友呢，却是个人的选择。我不知道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状况，可能我们估可能是会不会因为他太过忙呢，搞到自己没有社交圈子呢？定是因为他不懂得同人相处呢，识不到任何的朋友呢？定是抑或好像经文这样讲，眼目也不以财富为满足啊？眼目不以财富为满足，亦即是话，传道者讲，佢即使佢几有钱都好啦，其实呢样嘢都系虚空。点解啊？因为佢赚钱咧，唔系为咗神啦。第一，系冇谂过去扩展上帝嘅国度啦，亦都唔系为咗其他人啦，冇谂过咧去帮助其他有需要嘅人，甚至都唔系为咗佢自己啊。佢唔肯花钱喺自己嘅身上，结果从头到尾，冇人能够同佢分享劳碌得翻嚟嘅一切。因此我们不禁会问，这种人劳碌一生其实是为了谁呢？又或者今天我们再次去问，我们这么辛苦劳碌去工作，其实是为了谁呢？这个问题仍然很值得我们反思。相反，在下面的几节经文，在九至十二节就讲一种很不同的状况，就是有同伴的好处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读这节经文了。不过这一节其实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传统上呢，很多人将这种这节经文会应用在婚姻的关系。是不是？或者可能我们去过婚礼啦，听那些训练都听过了。不过呢，这一段的背景呢，其实是讲紧工作的场景来的。因为报偿的原文其实是讲紧工资啦、报酬啦。而且呢，我们会想到下面话三股合成的绳子呢，其实都是很难应用在婚姻的，是不是？那无论如何，传道者在这里就说了， 对比起头先嗰个好孤单嘅人，嗰、那个有钱人，有同伴嘅人系有好多好多嘅益处，当中包括二人同得美好嘅报偿啦，或者咧亦作果效啦，系啦，下一张唔该。若果咧其中一个人跌倒，另一个人能够咧扶翻佢起身啦。仲有嘅就系二人同睡能够暖和啦，而且咧遇到危险嘅时候都能够咧互相嘅照应。我谂咧，我哋在座都有朋友嘅嗬，咁啊，我谂咧，我哋有朋友嘅益处咧，远比头先所讲嘅更加多。我好记得咧，读大学即系 final year 嘅时候啦，最一年嘅时候咧，咁啊，我哋要做 final year project 噶嘛。咁咧，当时咧，我喺英国咧就读心理学咁样啦。咁咧，我哋当时嘅嗰个老师咧就要我哋用一啲嘅电脑程式啊，就咧要 set up 一啲心理测验、哦，咁咧就要直情咧要邀请人翻嚟做噶。咁啊，我仲记得当时咧我自己嘅题目系咁噶，我谂住咧系讲唔同嘅性格点样去影响人咧去接收外来嘅信息。即係好似一個假設，就係話一啲負面嘅人呢面對住一堆唔同嘅例如面部表情啊 emoji 咁樣呢，會選擇性咁樣呢會先去睇一啲負面嘅 emoji， 即係嗰啲好唔開心啊，好嬲下喊啊嗰啲嘅表情。咁啊當時我哋要用一啲嘅儀器啦，要 eye tracking 啊，即係要睇到你隻眼要望邊樣嘢先咁樣。咁呢嘩，當時呢做完呢個大 project 之後呢就要寫好多千字嘅文。哇！最後嗰幾個禮拜，我記得都真係好辛苦啦。咁啊，要靠咖啡啦、Red Bull 度日咁樣啦。咁但係咧，我就諗，究竟有咩方法能夠舒緩呢種嘅痛苦咧？點樣捱過去咧？即係當時都橫跨咗好多個月啊。咁答案當然唔係俾錢人哋做啦，係咪啊？而係咧同人一齊做啊。我諗大家咧經歷過嘅就明白啦。唔知點解咧，明明咧一個人去到通宵啊，或者一個人咧去到搏殺咧，係特別辛苦。但係同一班人一齊去面對，一齊去做一啲嘅 project 咧，就好好多，就咧即係好輕散好多咁樣。咁啊，而家睇翻咧都好懷緬嗰個日子啊。咁當然啦，我講一齊做就唔係佢做埋我一份啦，而一齊做自己嘅 project 啦。咁但係我冇諗過呢種燃燒青春嘅日子都能夠咧變成一種美好嘅回憶。当然我们今天都会慨叹一声这些青春的日子都是虚空的，都是会过去的，即是我现在都捱不到了。不过我想传道者的意思就是这样说，一个人不是不好，不过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他能够一同的享受到劳碌那份的收获，那些的益处。同样一个人跌倒，其实他都能够自己起得翻身的，但是比别人扶起身呢，就多了一份关系上的意义。当然如果我们再要深究的话，其实关系可以怎样，其实都可以能够破裂的，可以成为虚空的。即如果我们同人关系试过有裂痕，又或者经历过分手的话，就会明白好体会这种感受。不过传道者正在要跟我们讲，就是二人总比一个人好，即是说如果有得比较的话，群体生活总比独居的好。因为神造人不单止是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其实是做一个的群体。因此弟兄姊妹，我都同样在这里去到鼓励大家，如果在座当中未有有弟兄姊妹未回团契或者牧区的话，我都很鼓励你去找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个群体，去找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些同行者。好啦，最后咧，我哋好快咧睇埋第四方面，好嘛？讲紧嘅咧系一啲政权嘅变幻无常。好啦，我哋一齐睇第13-16节，或者我读俾大家啦。贫穷而有智慧的年轻人，胜过年老不再立间的愚昧人。那人从监牢里出来作王，在国中原是出身贫寒。我见日光之下所有行走的活人，都跟随那年轻人。就是接续作王的那位，他的百姓就是他所治理的众人多得无数，但后来的人还是不喜欢他，这也是虚空，也是暴风。在这里我们见到些什么呢？传道者用了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很年长的人甚至是年长的皇帝去做对比。当中我们可以看得见，大概看得见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 一个咧早年仍然咧都会听劝谏嘅一个嘅皇帝，如今已经年纪老迈啦，渐渐就变得愚昧啦，就是、因为佢唔听劝谏咯。喺咁样嘅统治底下，佢嘅统治嘅团队咧就变得咧啊众叛亲离啦。而另一方面，却喺呢个嘅社会嘅背后咧，有一个年轻人慢慢咁样嘅成长，甚至咧即将咧要取而代之。虽然佢出身贫寒，甚至咧坐过监，但系佢话佢系满有智慧嘅。第二个场景系因住种种嘅原因，呢一位嘅年轻人竟然赢得全民嘅爱戴，结果咧就顺理成章咁样登上皇位啦。不过个结局冇停喺度，佢呢度仲有第三个场景，就系、是、曾几何时呢个深得民心嘅年轻嘅皇帝，就因住时间嘅过去，出奇好出奇咁样咧，就得唔住百姓，留唔住百姓嘅欢心，最终再一次被推翻。喺呢度，传道者又要话俾我哋听啲乜嘢咧？啊，当然唔系话年长嘅人就代表愚昧啦，当然唔系咁啊。有好多咧学者咧就尝试去对应翻嗰个嘅啊旧约嘅朝代啦。佢问啊，其实呢个嘅传道者系影射紧边一个人啊？系咪大卫对比扫罗啊？定抑或但以利对比嗰个尼布甲尼撒王等等啊？不过咧呢一切咧都唔系呢一度嘅重点，嗰啲都系枝节嚟嘅啫。传道者其实是要话俾我哋听啲乜嘢啊？所有嘅政权都系虚幻，都系会过去嘅。或者我哋以为嗰个嘅有智慧嘅人都几好啊？经文话有智慧嘅总好过冇智慧噶嘛？冇错，一个嘅政治领袖所实施嘅管治智慧，的确可以为佢带嚟一啲嘅益处。不过呢度话俾我哋听，无论佢几咁有智慧，几咁醒都好啦，嗰一切嘅名声，嗰啲嘅权势都系会过去嘅。原来智慧唔能够确保人能够成功，又或者咧好长久咁样得益嘅。确实，我当我哋回顾翻以色列嘅历史，啊，虽然咧以色列当时候俾啊嗰个亚述国咧去灭咗啦，咁但系后嚟亚述嘅王国同样被边个灭啊？同样被巴比伦国咧所取代。而后来巴比伦又被之后的波斯王国所取代，不断地去交替。因此即使在每个朝代的起初，我们见到他们很受百姓的欢迎，有所谓很短暂的荣耀，原来总有一天这些皇帝，这些王朝都是会被之后的人去淘汰的。所以个结论就是，所有的东西包括政权其实都是虚空。啊！我谂听到呢一度嘅时候咧，可能大家都觉得，唉，即系好灰啊！咁快睇完，又即系去到第四章，仍然咧带俾我哋咧一啲嘅好啊，比较负面啦，比较啊，即系令人消沉嘅一啲嘅信息咁样。咁但系其实传道书当中咧，有冇一啲嘅鼓励？佢想表达紧啲乜嘢咧？我谂以下咧有短短有几点啦，同大家分享。我谂第一方面咧，就系系啦呢样嘢啦，就系、是、咧要接纳人生嘅变幻无常。我想关于这方面我都不需多讲。当我们回顾日光之下的这四个的范畴，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这四个范畴。其实我们发现什么？我们很多东西，人生里面的种种林林种种都不到我们去掌握的。又或者当我们仔细看这四个部分，看看后面的黄色字、啊、可能有少少细，不好意思、啊、看后面的黄色字，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咧，佢一直喺度讲紧一啲唔同嘅身份同埋地位嘅人啊。就例如头嗰几节针对嘅系被欺压嘅人，第四至六节讲紧系一啲平民嘅百姓，七至十二节讲紧啲有钱嘅人，十三到十六节系讲紧啲君王啊，系啦有地位嘅人。不过无论佢有咩嘅地位，我哋发现一样嘢。就是他面对那种的出身，那些的背景，那些的际遇，是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可能有些人一出世就会面对什么？就会面对被欺压，或者相反，有些人一出世就处于高位，可以有权有势。同样有人一出生就可能满有智慧，比较聪明一点，也有人一出生就是没那么聪明。不过无论如何， 佢无论系咩身份都好，其实嗰个嘅虚空，嗰个暴风都系用紧同一只字。呢度仿佛要话俾我哋知啲乜嘢？就喺呢个世界上，好多嘢都系与生俱来，好似系冇得拣嘅。因此有人会点样？有人咧会选择去到拼搏，吓逆流而上，哪怕咧花尽世界所有嘅光阴、时间、青春咁样去拼搏。亦有人会选择自暴自弃咯，觉得死亡嘅比活着嘅更加好，因为喺地上睇唔见任何嘅盼望，净系睇得见好多嘅不公不义。不过传道者却冇喺呢度咧停留啊！佢冇让自己处于一个愤世疾俗、一种嘅厌世嘅感觉。对于呢份世间嘅无奈，佢亦都冇选择死亡结束自己嘅生命。佢尝试以人间嘅智慧去到应对呢份嘅所谓冇意义啊！佢喺第二点啦，系揾到啲乜嘢咧？佢当中揾到同伴。今日正正要话俾你哋听嘅第二点就系，佢喺冇意义嘅人生当中。体会过嗰份嘅孤单，亦都咧体会到同伴能够除去呢份嘅孤单，一份嘅一个嘅同行者能够为佢虚空嘅日子咧带嚟美好啊！确实，当我哋回顾过去难挨嘅日子啊，其实有冇一个人喺我哋嘅身边一直咧去陪伴住我哋咧？可能系我哋嘅另一半，可能系我哋团契当中嘅弟兄姊妹，一啲嘅同路人，一直咧去同我哋嘅同行去走过。我记得咧喺对上一次分享即系讲正道嘅时候咧，咁我都提到喺英国临翻嚟香港嘅日子咧，都经历过一段嘅叫做咧被失业嘅时期啦。咁当时咧当然啱啱出嚟做嘢咧，都系有啲冲击嘅，喺一个嘅外国喺英国嘅一间嘅本地嘅中学啦去教书啦。咁啊即系好困难，但唯一能够带领我度过嘅，佢系即系嗰班嘅弟兄姊妹。就好庆幸嘅系，当时我已经有一班嘅弟兄姊妹去陪我度过。我谂大家都有会谂得翻咧，你自己一啲嘅经历，能够为我哋除去呢种嘅孤单嘅感受，就系我哋嘅朋友。不过呢一个咧都唔系最终嘅出路啊，因为啲乜嘢？因为咧呢一种嘅苦况，呢啲嘅美好，都会喺我哋死亡临近嘅时候咧，会咧面对终结啊。人嘅想法，嗰啲嘅故事，其实都有尽头嘅。一代的故事亦都只会属于那一代。不过第三点我想讲的是，正正是因为这种人生的苦短，更加凸显得出什么呢？就是上帝的永恒。唯有上帝是永恒长存的，这个才是人的出路。所以第三点想讲的是，我们需要投放我们的生命在有永恒价值的事上。可能在这里大家会问，永恒，上帝是永恒的，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毕竟我们在地上的生命都是会过去的，我们带不走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确实这种的观念，或者上帝是不是永恒呢，好像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未必有太大的意义，或者很明显的意义。但是当我们知道上帝甘愿为我们每一个人，愿意信他的人去立约的时候，佢咧应许咧每一个愿意去同佢结连，对佢回应佢嘅人咧，去到立约嘅时候咧，事情咧就唔一样啦。每一个咧喺佢上帝面前嗰种嘅谦卑，嗰种咧虚心，嗰种咧喺佢面前咧去到即系建立呢种嘅永恒嘅关系咧，唔再系短暂啦，就唔再咧活喺嗰种冇意义嘅人生，因为上帝亲自为我哋嘅生命赋予咗永恒嘅意义。多地带住一份嘅咁嘅感受去到所谓劳碌做工嘅时候咧，就会多咗一种永恒嘅意义。我哋所作嘅所谓嘅公平公正，喺神嘅眼中就有住意义啦。而呢种嘅永恒嘅神，今日却要俾我哋呢份短暂嘅人生咧，带嚟一份嘅平安同埋喜乐。今日咧，甚愿呢个永恒嘅上帝，向咧我哋每一个所谓活喺虚空嘅我哋咧，愿意再次咧向我哋发出一种嘅邀请。愿意我哋咧喺我哋短暂嘅人生里面咧，都能够咧认定佢，再一次咧去到敬畏佢，同佢结连，以致我哋嘅生命能够展现出不一样嘅意义。让我哋一齐祈祷。真系天父上帝，我哋同心嚟到你面前去到求问，我哋多谢你，藉住你嘅信息，藉住咧你传道书嘅经文，去到提醒我哋。是啊，人生看似 冇乜意义。人生咧看似咧好多嘢，其实都系会过去。但上帝，你话俾佢哋听，你亲自咧为我哋咧我哋嘅生命、我哋嘅劳碌、我哋嘅摆上咧，去赋予咗一啲一份嘅意义。因为我哋能够咧同你有住一种嘅永恒嘅结连。上帝求主你去到帮助我哋，今日咧去到赐俾我哋一种嘅安宁嘅心。当我哋面对住好多嘅压迫、欺压嘅事件，或者咧面对住咧好多嘅嫉妒啊各方面嘅情绪都好，求主你咧亲自为我哋咧赐下一份嘅平安，一份嘅安宁，以致我哋能够去到咧处之泰然咁咧去面对生活嘅张力。同样，我就求神去亲自咧去到俾我哋有一班嘅同路人啊，特别咧喺我哋孤单嘅时候，能够咧扶我哋一把；喺我哋软弱嘅时候，能够成为我哋嘅提醒，甚至咧去到鞭策我哋。最后求主你亲自去到帮助我哋，能够咧去到珍惜，去到你俾所俾我哋拥有嘅嘢，我哋咧能够去到感恩，带住一份嘅谦卑同埋敬畏你嘅心咧，去到我哋嘅每一日。我哋去过咁样同心祈祷，奉主名求，阿门。